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不要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圣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用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弥撒的主题是天主是智慧与幸福的泉源。天主经常借由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事件来召唤我们，邀请我们进入他奇妙的生命之中。因此为实践信仰的基督徒而言，他能以信德的眼光来看待他生命中的突发事件，并且从中了解到天主对他的计划。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的幸福也是如此。他是寻求心灵的平安与喜乐，而不是一时追求现实物质世界的满足。并且真正幸福的人必然会以永生作为生活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今天的感恩圣祭之中，让我们祈求天主赐给我们克制私欲的偏情的力量，而追求真正的智慧，从现世的各种事物中认出天主的旨意，以生活回应天主的召唤。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与受造的心参与这台弥撒圣祭。上主，我们的天主，求你使我们以儿女孝爱之情爱你，以你圣子博爱的精神爱人。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索弗尼亚先知书，先知劝诫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实行正义，追求天主的旨意，如此才能远离天主的愤怒。一切存留到那个时候的人 绝对不会行邪恶的事，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充满了天主的祝福。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索弗尼亚先知书。地方上所有遵守天主法律的卑微的人，你们要寻求上主，你们要追求公义，追求谦和，这样也许在上主愤怒的日子，你们能脱身免祸。我要在你们当中留下谦逊贫苦的人，他们会依赖上主的名号。那些残存的以色列人民不再行邪恶，也不再说谎言，在他们的口里再也找不到欺诈的言语。的确，他们或是放牧，或是休息，没有人来恐吓他们了。
生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生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上主为受压迫的人伸冤，他给饥饿者食物。上主为受压迫的人伸冤，是囚犯获得自由。生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上主是瞎子复明，是愚聋的人之神，是受欺压者听声。上主眷爱一人，生病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上主保护旅客，扶助孤儿寡妇。上主保护旅客，使恶人迷失道路。生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上主将勇士为王，信用的天主。上主将勇士为王，温守无疆。生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拥有财物的多少、权势的高低，而是那些在天主面前自谦自卑的人，他们以基督为智慧、正义、圣化者跟救赎者。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你们看一看，你们是怎样蒙召的。从人的观点看，你们当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有权势的人也不多，显贵的人更不多。天主偏偏召选了世上愚拙的人，来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选了世上懦弱的人，来羞辱那坚强的。甚而天主召选了世人认为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些认为不足轻重的，来推翻那些被认为重要的。这样，谁也不能在天主面前有所夸耀。你们得以与耶稣基督结合，全是由于天主，也是由于天主，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正义、圣化者和救赎者。如同经上所记载，凡要夸耀的，该在主内夸耀。
今天的福音是征服八端，是耶稣宣讲天国福音的总纲，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为此，耶稣也提到了 新酒要装在新皮囊里。同样临在于我们当中的天国，也要求我们以全新的精神去回应。因此，人若是按照征服八端的教训去生活，必然会得到天主丰富的恩宠。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之后，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慕义如饥似渴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宝物。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为了我的缘故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本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四主日，现在正值农历新年。我记得小时候，每当学期末接近年终岁末，新年将到的时候，老师总会在黑板上写下这样让人盼望的作文题目：新年新希望，或者是新年新计划。在小的时候，对每一个当下的时刻都有一份等不及的惊喜。因此，绿格子的作文稿纸上总是填满了各式各样新鲜的希望，就犹如稻田里结出缤纷喜悦的金黄色的稻穗。是啊，在这充满生机、充满盼望的新年期间，不妨就让我们开放我们自己，让圣神再次激发起我们童年时的惊奇与盼望，为自己立下一个满意盼望的新年新希望，盼望来年能够日日天天充满天主的恩宠与福气。耶稣在本主日的福音中就为我们指示了一条通往福气的恩宠与道路。本主日弥撒的马窦福音里，耶稣郑重地向我们宣告了天国宣言以及福音纲领。福音就叙述耶稣上到一座高山，坐下，并开始宣讲征服八端。耶稣的这个行动正是呼应了旧约梅瑟上到西乃山上，从天主手中接过十诫，并把十诫宣布给以色列子民的这个行动。因此，我们看到这有关天国与福音的宣报在旧约里的这个预象，终于在耶稣基督身上圆满地实现了。而耶稣不单单只是用口宣告天国宣言与福音纲领，耶稣更是用整个的生命去实现了天国与福音。换句话说，耶稣他本身就是那所完成的天国与所完成的福音。在这天国宣言与福音纲领当中， 耶稣为我们揭示了作为一名天国子民与福音信众所该具有的根基与特质。在这里，耶稣不仅教导我们活在天国国度里的伦理指引，更为我们指出了天国公民所需具备的公义素质。而事实上，就因为耶稣自己就是那实现的天国与福音，所以这天国宣言与福音纲领根本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写照。因此之故，在这征服八端，八端征服里，我们看到的正是一幅耶稣的自画符像。这幅符像的描写就犹如圣像画的描摹一般，一笔一勾一撇一捺一点一滴地将耶稣做了如此巨细靡遗的描写。神平的，哀痛的，温良的，饥渴慕义的，怜悯人的，心里洁净的，缔造和平的，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这幅耶稣的自画符像真是令人惊奇惊讶，更是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因为其中有许多让我们困惑的笔触，甚至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描写。因为耶稣所宣布的那些所谓的福气，竟是这个世界的人们所避之唯恐不及的灾祸与不幸。然后不用怀疑，这正是这篇福音所要向我们启示的真理。真正的福音真理，其所要彰显的是那位按自己的旨意行神迹奇事的天主，而不是那位按我们的旨意降福避灾的神明。因此，弟兄姐妹们，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显示了一项追根究底的真理，那就是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红尘世间众人所趋之、所向往、所寻觅的地方就可以找着，不需要在我们跟天主的密切关系当中我们才能够找得到。耶稣借由征服八端的颁布，一方面向我们显示了他的生命以及他的心愿，一方面则为我们指出了真正幸福的道路。如果我们愿意把耶稣的这幅符像放在我们生命的跟前，让它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关照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便能够把耶稣的生命以及那属于天主的福气，一笔一勾一撇一捺一点一画地写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而让我们的生命同化于耶稣的生命。弟兄姐妹们，耶稣的这幅自画符像是这样描绘的：一，神平的耶稣。耶稣的贫乏不单只是指他经济或社会的贫困，更是指他自由地选择了无能而非权势，选择了脆弱而非防御，选择了依赖而非自主。耶稣也邀请愿意与他同死共生的人活出这神平的精神。而一个人如果具备了耶稣的神平精神，那么便能够真诚地看到、洞悉到自己的无能，进而不再依赖事物，转而全心地信靠与信服天主、顺服天主。因为神平的人便能够看万事为虚空，看天主为一切。而真理是只有天主才是一切。二，哀痛的耶稣。耶稣为他的好朋友 为他的挚友拉匝路的过世而哀痛。当他眺望即将毁灭的耶路撒冷时，他也为圣城而哀伤。耶稣更为那些引起人心痛苦的悲剧而悲痛。是啊，耶稣与哀伤的人一同难过，与哭泣的人一同流泪。耶稣也邀请我们与哀者同悲，与哭者同泣啊。而除了与悲者同哀，与哭者同泣之外，耶稣也邀请我们积极地面对我们自己的哀痛。而就如同阿拉伯的俗语所说的，如果只有阳光，将只会造成一片的沙漠。是的，如果阳光不间断地普照大地，那么大地将成为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大地总是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使万物丰沛生长，欣欣向荣。同样的，生命里的成长也需要哀痛眼泪的灌溉才得以完成。所以哀痛常会让我们惊艳到人世间的安慰，并知晓天主的慈悲与怜悯。哀痛也常能够让人滑向生命的深处，在深处里重建与人并与天主的新关系，而且去寻找到新的力量。三，温良的耶稣。即使耶稣在批判那些虚假伪善的态度，或勇敢地抨击那些欺骗、虚荣、操纵及压迫人的行为时，他的心肠仍然是温柔的，因为耶稣不折断压伤的芦苇，他不吹灭僵残的灯芯，他回应人的痛苦，治疗人的伤口，并且赐勇气给灰心丧志的人。耶稣他来，就是要把天国来临的好消息带给人，令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瘫子行走，囚徒释放。而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们啊，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的温柔。因此，耶稣的这种温柔，就如同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温柔。当他论到温柔的品质时，亚里士多德他采用了他对美德的一贯定义，也就是中庸之道。因此，从这位哲学家的观点来看，温柔就是在过分发怒与不发怒之间的一个中庸途径。换句话说，温柔就是要在适当的时刻点发怒，但在不适当的时间里从不发怒。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的问，那什么时刻是所谓适当的时刻，又什么时刻是不恰当的时间呢？按照我们人日常的生活规律来说，凡为了我们个人的受辱、个人的受害而在那边发脾气，那么就是不恰当的。但是若为了他人所受到的不正义、不公平的对待而发怒，那么就是恰当的。是啊，自私的发怒总是罪恶，但为公义的义怒却是能够成为红尘世间的道德动力。所以如果要活出温柔的生命，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的每一种天性、每一个冲动、每一样欲望、每一项举动，都要交由天主圣神来带领啊。四，饥渴慕义的耶稣。耶稣多么渴望一个公义的世界，在这公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能以弟兄、以姐妹、以手足来相称呼，并以天主的子女 彼此相对待。耶稣向我们所指出的天国之路，并不在于多行刻苦、多做牺牲，而在于给饥饿人的温饱，给赤身肉体的人蔽体，盼望生病的或坐监的。是啊，耶稣渴慕一个公义世界的到来，他盼望我们跟随他的人也有如此，也有同样的渴望啊。怜悯人的耶稣，耶稣的怜悯不只是同情我们哦，同情实在不足以表达耶稣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悲怜悯，因为同情含有疏远的意思，就好像一个人高高在上的看着我们，可怜着我们。不，耶稣不是同情，而是怜悯。只有慈悲怜悯才能够充分表达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他与我们一起受苦，他真正成了一个在受苦中的人类同胞，他愿意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与我们感同身受。所以在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叫那因城寡妇的独子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心底的深处感受到那位母亲的哀伤。是啊，耶稣在我们的苦难中成为我们的伙伴，成为我们的同行者，而使得我们有能力把苦难之路转化成获得释放的途径。耶稣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经验到天主的慈悲与怜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要知道如何向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展现怜悯之心，那么就把我们的目光看向耶稣，看看耶稣怎么做吧。六，心理洁净的耶稣。心理洁净意味着只求一件事，而耶稣只求完成天父的旨意。所以耶稣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表明他只追求唯一一件事的心声。他说，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训我的，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因此耶稣的心思没有任何的歪曲隐秘的企图，因为他的心思与天父是如此紧密结合。心理洁净是耶稣，也将使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属神的事业。七，缔造和平的耶稣。耶稣所带来的和平，所带来的平安，意味着领受这和平、领受这平安的人跟天主之间有着圆满的共荣关系，而这与天主之间的共荣自然就会映现在我们与自己之间，以及我们与他人之间，还有我们与万物之间的和谐。所有这些和平、平安都借着耶稣基督与奥基赐给了我们，因此这平安、这和平不是这个世俗所能够给予的平安和平。这平安与和平是即使生命处在困顿迫害当中，仍然能够安稳不移地安息在圣神内的真平安、真和平。这平安正是借由耶稣他的死亡、他的复活而展现出来的胜利果实。所以这平安、这和平是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所为我们换取来的、为我们赚得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像耶稣一样，为了带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平安，为给我们世界带来和平， 我们愿意像耶稣一样献出我们的生命吗？八，为义而受迫害的耶稣，耶稣让那些指认掌管世界、主掌世界的人坐立难安，但耶稣没有指控人，人却把他当成控告者。耶稣不谴责人，却让这些人感到罪疚羞愧。耶稣也不判断人，却让这些人感受到了审判。当然，这些人想把耶稣除之而后快，因为让耶稣活着就等于承认自己的过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活出耶稣的征服，那么我们就要有被世界弃绝的准备。即使如此，有这一段征服所描绘的耶稣的这幅符像，仍然让我们看到了爱的全部真相。因为谁若承受了那为正义的缘故而接踵而来的迫害，那么便显示出他活着不是为寻求任何的私利，只寻求天主的光荣和他人的益处。是啊，谁为义而受迫害，便已拥有了天国。从某种意义来说，他已活在天国。所以弟兄姐妹们，刚刚是我们从征服八端这幅耶稣的自画符像当中所关照到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图像。而在你的心目中，最吸引你的是哪一个符像？这八个符像当中哪一个最吸引你？哪一幅符像是你这位基督徒最想临摹到自己生命里的图像？在这新春的开始，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让圣神在我们生命的画布上一笔一勾一撇一勒一点一画地写满基督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映现出基督的符像。祝福各位福满新春，阿们。
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
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虽然体验到不少的矛盾，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所指示的方法是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当我们按着福音的教训而生活时，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友谊，来自天主的安慰和怜悯。如此，我们的心灵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让我们以征服八端的精神彼此勉励，共同走向天国成全的道路。愿天主赐给我们一颗纯洁无私的心，使我们更相似他。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要像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 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伸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